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 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 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美国之音要为您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代表团星期四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金砖五国的领袖近来纷纷表示赞同南非总统对多边和可持续性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中国政府称，美国有4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的代表星期四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美国代表丹尼斯·谢伊在世贸组织的总理事会的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的破坏贸易》的经济模式的发言。谢伊说，尽管中国一再把自己标榜为自由贸易和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最严重的国家。 谢伊还说，中国国家主导贸易和投资的行为再也不可以容忍了，仅仅是声称遵守世贸规则是不够的。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说，中国在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经济模式，以转移对他的注意力。面对美国以新的贸易规则来捆住中国手脚的努力，中国绝不低头。 中国代表张向臣在给路透社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试图转移国际注意力，减轻对自己的压力。张向臣还写道，也许从长远来说，美国幻想这一手法可以迫使中国低头，专门针对中国搞出一套国际规则，试图捆住中国的手脚，最终遏制我们的发展。 美中两国目前正处于相互加征关税的贸易冲突，除了关税之外，双方都试图影响世贸组织成员采纳他们的看法。美国称，中国由国家控制经济，而中国称在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意的规则。正在随川普总统访问美国中西部的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实施零关税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实际上是在传递讯号给欧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这两天对于这个高关税的说法呢，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先是在前天在推特上说了关税是最棒的。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之下呢，对于欧盟、对于中国、对于加拿大、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呢，都实施了高额的关税。 但是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容克来访的时候，川普总统却提出了所谓的三个零的政策。什么样的三个零的政策呢？川普总统所说的贸易三个零，就是指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零补贴。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他是出发前往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这个推销他的贸易政策。那么随行的商务部长罗斯呢，在飞机上对这个白宫记者说明的时候，也特别再次提到 这三个零的政策，他并且也说呢，这其实就是川普总统一直要的政策。那么他说到未来呢，这个现在与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汽车上方面呢，他说欧盟征收美国的汽车10%的关税，但是美国反过来只有 2.2%，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则是承认了，其实川普总统所谓的高关税的政策是要用来做贸易谈判的一种手段。他说呢，我们就要朝着零的方向推动，这其实就是总统一直以来的贸易政策方向。但是要达到那里，我们必须要试图让其他人感到痛苦，让他们放弃不好的贸易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苛征关税。 这是为了要施加压力，而且看起来这正在发生效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很多的国家征收关税，包括自己的盟友，引发很多人的这个批评跟怀疑。那么今天呢，商务部长罗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谈判贸易的手段。那么在飞机上呢，空军一号上呢，罗斯部长也被问到，就是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是否会越来越远离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么今天那个罗斯部长则是说没有，他说呢，我们还没有从跨太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 TPIP 脱离。而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们故意不取消跨大西洋贸易以及投资伙伴协议的协商，我们的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而这是故意要传达一个讯息给欧盟，就是我们要跟他们协商。所以呢，这个罗斯部长今天也除了承认说高关税的一个做法是要这个逼迫各国来跟美国谈贸易这个协商的一个手段之外，他也说了，他说退出 TPP 其实是要传达给欧盟一个讯息，就是要欧盟来跟美国做贸易的协商。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的前往爱奥华州、密苏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那么在伊利诺伊州呢，他只是造访了当地的钢铁工厂。那么呢，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说呢，他昨天跟这个欧盟主委会聊过之后呢，将为美国的农场主打开欧洲的市场。所以看起来呢，他是试图告诉中西部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钢铁的业的工作者呢，告诉他们说，川普总统是要为他们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希望呢，能够更支持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欧盟都同意努力实现零关税，并对非汽车产品实行零补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罗德·容克星期三在白宫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进行会谈以后，宣布了这项协议。
我们还将努力降低贸易壁垒，并在服务、化学品、药品、医疗产品以及大豆等方面增加贸易。大豆关系重大，欧盟将开始几乎立刻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他们有巨大的市场，将从我们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大量的大豆。
川普总统表示，美欧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文中批中国针对大豆的做法相当恶毒，最终必将失败。容克说，他和川普达成协议，努力缓解贸易争端。容克还说，只要谈判仍在进行，欧盟就会推迟增收关税，并会重新评估钢铁和铝的现有关税。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难解难分。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超过7%，使中国的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而言更加便宜。有分析称，这能够缓解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加税冲击。不过，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也无时不在。这把双刃剑可以在阻敌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自伤。那么，中国是否正在试图用货币作为武器来对抗贸易战？这么做的利弊何在？那《纽约时报》说，人民币对美元走势4个月来已经下跌了7%，这是一个异常大的变化。为什么说这是异常大的变化呢？就这个问题，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认为，人民币贬值属于中国国内的原因，与贸易战没有多大的关系。夏野良说，
其实我们要看最近这些年来人民币的总的一个大的趋势，它是贬值的。
是
在将近3年前，也就是2015年的8月11号，也是有比较大的贬值，那次贬值的幅度差不多是2%。那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有很多人评论说到底出现了什么异常啊。其实这个跟一个是中国实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内在 结构啊，它的这个实际的运行状况有关系，还有呢跟这个外汇储备以及这个人民币在国内的这个币值表现有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说，经过所谓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十来年时间了，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那我们知道2005年7月21号，当时中国是正式宣布要形成一个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也就是说允许人民币在一定的幅度里边上下波动。那么当时我就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我说人民币升值时不我待。我觉得那个时机呢是当中国经济呢总体是向上，那个时候呢应抓紧时机啊，让人民币升值。但是后来呢他们延缓了很久，是吧？到后来他想升值的时候，那个时机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已经不是升值的问题了，而是贬值，就是中国经济年年呢在走下坡路啊，整个的这个投资环境还有这个金融体系内部的这个问题不断啊，金融风险聚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非常确定的就是贬值啊，这不是说中共为了打这场贸易战才有意让人民币贬值啊，他这个呢现在可能也是赶巧了，碰上这样一个时机，说起来好像是有应对方面的好处，但实际上他人民币这个贬值是由他的自身的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这些内在的原因所决定的。
那么人民币贬值下跌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这两种行为发出不同的信息。中国政府说贬值来源于与贸易无关的经济因素，果真如此吗？这里说的是什么经济因素呢？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
去年2017年他这样升人民币升值呢，是因为他想跟美国新一届政府搞好关系，然后升值之后呢，对出口来说可能对有一定抑制作用，对缓解中美贸易的这种数据的表现可能会有好处。但是发现2017年升值之后整个出口贸易这个双边贸易达到一个历史新高，然后双边的贸易差额是高达3700亿美金，所以川普呢也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年开始正式开打贸易战。那这个时候中国其实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那之前谈判基本上都失败了，而且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缓解的迹象。那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个措施呢，就是他不干涉人民币去继续去升值，让他自己去任由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公众啊对这个人民币的信心取舍自己去变化，那这样的话人民币自然就会一路下跌。那其实现在这个下跌的幅度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我认为那中国政府呢也很担心说他如果放松这种控制放松对于人民币的干涉，那人民币如果真的是一路这样跌下去，比如说跌到年底要跌破8的话，他可能也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恐慌。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人民币今年的升值，今年的贬值他没有干涉，但是呢实际上还是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来保证它不至于说一跌到底。所以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再退两步，慢慢的那个贬值，现在贬到7%-8%，其实是采取了一些迂回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得到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
纽约时报报道说人民币贬值是为了应对贸易战，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那么夏业良和秦伟平都认为人民币贬值是和贸易无关的其他经济因素造成的。对这个问题，知名经济财经评论家和作家叶檀说，
从人民币的下跌幅度来看的话，肯定是跟市场有关系的。市场卖出的就是买入的美元增加，卖出的人民币增多，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从香港市场也看得出这一点，香港市场的话应该说从港币然后到人民币的话应该换成美元的情况比较普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跟最近的贸易政策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我们看到的话确实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那它要保持一个贸易的稳定，如果说在关税上升的情况下，那很多国家都会采取 汇率的调节的措施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出口的竞争力，否则对于出口的影响会比较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市场人民币下跌的话应该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阻力，没有一个有形的走去拖人民币，因为我们看到在境外的人民币市场里边，它的拆借利率，人民币的拆借利率也不高，所以说没有有意的想要去扶持人民币。
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是符合人民币走低的趋势呢？对这个问题，知名财经评论家和作家叶檀说，
从现在的经济来看的话，人民币确实没有走高的理由，因为我们看到进出口这一块虽然是保持稳定，但是工业投资这一块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尤其是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它主要是以出口为主。那么现在的贸易，整个贸易的形势其实是不太有利的。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有一些人想换成美元或者是人民币下跌的话，这个也是市场的某些恐慌情绪所造成的。
那么三年前人民币贬值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引发的恐惧对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这次贬值后果是否有参考意义呢？对这个问题，秦伟平，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说，
人民币贬值这个话题，我们讲的只是说对外而言，对内而言，其实人民币这么多年是一路贬值，一直在贬值，只是有些时候对外而言是外升内贬这样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那这次贬值力度是如果放在更长一段时间是超过那个2015年，让大家觉得有点诧异，其实根本就不用诧异。一个是正常的，真的是市场价值的一个回归，体现了人民币被大家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它的一个购买力也好，或者说的前景不妙，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恐慌情绪。其实更大的怎么说呢，还没有到位嘛，我们大家讲通俗一点，它那个贬值的力幅度更没有到位，接下来可能会更厉害，对于市场的影响和冲击可能会更大，希望国内的投资者还有国际的一些投资者做好一些心理准备，现在真的情况还并没有那么糟糕，糟糕的情况可能还要到一年以后。
人民币在多大程度上贬值，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长时间会对中国的出口有利呢？对这个问题，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说，
人民币贬值的话，它其实还是取决于国际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的这个出口的形势以及成本的高低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是我们的内部的生产效率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那么在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获得一定的缓解，那么出口优势不会因此下降。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说关税上升了10%，那但是呢，同时呢，人民币又贬值了相应的幅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会保持一个稳定。那么以前的出口大国，比如说日本，它在发生金融战或者贸易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它被迫日元上升，汇率上升，那这个对于日本的出口是非常不利的。那这时候它只有在国内来放松它的利率来缓解，但是呢又造成了非常大的资产泡沫。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要保持外汇储备的稳定，比如说这个3万亿美元美元这个外汇储备不能消失的太多，否则的话会对长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出口我们要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就不能出口下降太多，这样子会造成失业啊这些一系列的压力。所以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确实有可能造成一些资金外流啊这些现象。那么因为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一直是没有全部开放的，现在有可能收得更紧一点，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那将来的情况怎么样，事实上是取决于这个内部的效率。比如说中国的产品如果它效率很高，确实成本比较低，那么 人民币汇率下行，它可以争取一定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的产品内部的成本压力非常的大，那么质量也会有些问题的话，即使是人民币汇率下行，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争取到了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样子从长期来看还是不利的。
那么美中贸易战现在正酣，美中两国在贸易战的立场上差距究竟有多大？北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夏野良说，
现在呢，讲到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昨天他们签署了这个协议声明，然后呢，这个声明中也表明，这个以后呢要消除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障碍，无关税，无贸易障碍，也没有补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合，那么对中国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刚才有人说贬值能够让美国的这个贸易战这个效果都丧失，我不这么看，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额达10000多亿美元，那么中国呢出口额5000亿美元左右，对吧？那么现在即使人民币贬值也是回天无力的，我认为是没有办法就根本上挽救这样一个败局。那么再加上欧盟跟美国的这个人口加在一起呢是8.3亿，差不多是世界总人口的接近12%。那么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区啊，就是说联合成这样一个贸易自由区的话，那么对世界经济的进步，尤其是自由贸易，是有相当大的好处和促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美国还会重塑很多的国际框架，包括 WTO， 包括联合国，还有很多新的这个国际架构。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形成的话，那么就会对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一个彻底的更新和改造升级。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对整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安宁与进步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金砖五国的领袖近来纷纷表示赞同南非总统对多边和可持续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特别是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之间酝酿已久的贸易战。今年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星期三在南非开始了为期3天的峰会，没有一些传统大国参加的这场会议可能会帮助全球合作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让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目的是利用非传统大国来提高全球影响力。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治环境抬头的情况下，领导人们表示这一目的变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警告是对川普频繁抱怨的回应。
这些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占我们的便宜，要解决不会只花一个星期，可能会长一些，但我们会做到的。但是记住，我们不能损失817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欧盟正在对我们做的事非常的坏。
关注峰会的人认为，美国这样直白的表达会影响今年的会议。
他们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策略和贸易战让各国都议论纷纷，但金砖国家实际上站了出来，强烈表示他们想要支持多边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不过他表示，金砖国家可能想利用贸易战的威胁建造新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世界秩序将不仅局限在金砖五国之内。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这一直是他们的目的，让非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鲍威尔，美国之音，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星期三开始了今年的峰会。峰会表达了对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裕的中国之间的贸易担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2010年，金砖国家吸收了南非，以便通过非传统大国的参加来改善全球的竞争环境。金砖国家领导人们表示，从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和政治格局来看，这个目标变得更加重要。峰会星期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达严重的关切。先生们、女士们，这次会谈的举行正值多边贸易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我们对与世贸组织规定不符的单边行动非常担心。我们也担心这些行动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影响。这些情况需要我们深入讨论贸易对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普惠式发展的作用。拉马福萨说，对此，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自在2014年建立以来，已经发出了5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发展项目。在峰会前夕，拉马福萨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川普威胁给中国商品征税的情况下，中国正在试图提升自己的国际关系。不过，正如南非贸易和工业部长戴维斯在峰会前的侧重商业的会议上指出的，金砖国家之内的贸易也不平衡。他表示，南非是金砖五国中最新和最小的国家，但它的外向投资远远超过外来投资。
If we look at the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 think we can see that there has...
如果我们看看投资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来进步很少。我们记录的数字接近180亿美元、178亿美元，这是在2003到2017年之间金砖国家向南非的投资，但是在2001到2016年之间，南非向其他金砖国家投资了680亿美元。分析人士卢安达·姆庞古斯表示，随着外界威胁的逼近，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说，这一年值得注意的是，金砖五国的触及范围超出了南非。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峰会将延续至本周五。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称有四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其中几家航空公司表示正在对网站进行进一步的改动。在此之前，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机场的时候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7月26日星期四称，截至7月25日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但是美国4家航空公司没有达到整改要求。截至26日，美联航、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公司这3大家航空公司都在网站订票时对台北机场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美联航在网站上把台北机场后面的台湾去掉了，同时把所有中国城市后面的中国一并移除，其他国际城市之后仍然显示有国家名。美国航空则是在台北、香港之后没有国家名称，中国城市和其他国际城市之后在国家地区选择菜单中中国和香港在列，却不见台湾或台北。在达美航空的订票网站上，台湾、中国和美国城市之后都没有显示国家名，但是其他国际城市之后都仍然有国家名。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达美航空中国的网址，网页会自动跳到英文页面。 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一架美国军机将运回60多年前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韩国的联合通讯社早些时候援引来自韩国外交渠道的消息报道，朝鲜最近从美国官员那里接收了两卡车木箱。星期五是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65周年。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分为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和如今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深深感谢那些为国捐躯的军人，我们为让他们最后回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确保遗骸受到尊严的对待，以及确定身份是美国政府的庄严职责，以便让家人体面的接收。军人遗骸的交接是开始履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6月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达成的一项协议。在朝鲜战争中，有大约77000名美国军人被列为失踪，其中据信5300人的遗骸仍然在朝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中贸易战的硝烟弥漫和抗议活动频发之际，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响起了爆炸声。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做连线报道，进行了有关的情况介绍。
今天下午在北京大使馆，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发生爆炸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么你我们知道你到了现场，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叶冰，
今天下午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在美国使馆主建筑附近引爆炸弹的那个男子呢，是事件中的唯一伤者，但是使馆发言人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啊，爆炸发生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大团的浓烟了，警方呢是拉起了警戒布条。那么还有照片显示，蓝色布单下面覆盖着这个路面上的不明物体。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爆炸后网友分享的视频，来了解当时的情况。
美国大使馆刚发生爆炸啊！美国大使馆耳朵快给我震聋了。
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发现，爆炸地点看起来已经冲洗过了。美国大使馆车辆通行的那扇大铁门外面，路面上呢还有一滩血迹，周围呢还有清洗过后的积水。不远处有散落地面的碎玻璃，还有一片乳白色粉末在路面上。很多记者呢在那里拍照。当时呢现场的戒严已经解除，大使馆已经恢复了办理签证，但是大批媒体记者仍在现场进行实时的报道。一位来自浙江的李姓目击者对记者表示，他当时正在排队签证，下午1点多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响起爆炸声，然后呢看到了一股浓烟。记者问伤亡的情况，他表示不清楚。他说排队签证的人当时都跑开了。美国之音在现场采访了几名目击者，其中就包括这位李姓的目击者。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啊，这会儿又重新开放，
对对对。
办签证赶紧去排队，别晚了。
爆炸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哦、我在那边呢。
听到声音了吗？
听到一点。
听到声音了。
对对对。
声响大不大？
反正不小，
就是一声爆嘛，然后所有人就往里走。当时那一下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都往里走。我们已经在这排队的那些人，然后是卡在这里，其他人往那边，在我后面一些位置。
那你不害怕吗？当时
没有，因为当时以为是放炮，结果一看是那个他们说是有东西爆了。
他们说也没有冲击到你，或者是
没有，就是当时震的有点
声音有点大，
对，
耳膜会觉得有点震。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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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怎么还不走呢？这么多危险的地方。
瞧瞧，北京人的物价还贪个热闹嘛。
今天下午接近3点的时候，使馆恢复签证面谈以后，一名排队的申请赴美留学签证的男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发生了这样的爆炸事件，他对北京的治安情况仍然有信心，但是立刻就有便衣人员过来禁止记者呢在那里拍照采访。一周，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由于贸易战和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呢，美中关系呢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那么这次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官方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么当局呢是怎么样进行处置的？
对于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发生的这次爆炸事件，中国官方强调这是一起孤立的治安事件，并且避免指明爆炸地点是美国使馆外面。北京警方发布消息称啊，7月26号13时许，一名男子在朝阳区天泽路和安家路十字路口点燃一个这个疑似爆炸装置以后发生了爆燃，导致其手部受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还说，附近巡逻民警迅速将该男子控制并送到医院治疗，现场呢没有其他人员受伤。北京警方还说，这名男子江某某，26岁，内蒙古通辽人。至于爆炸动机，警方则表示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工作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称，中国警方已经及时妥善地进行了处理。那么中国当局在淡化处理这一爆炸事件的同时，大量的外媒记者在美国驻华使馆外面呢拍摄，警察呢并没有像平常那样严格禁止拍摄，不过有许多警车和警察，还有便衣和不明身份人员在周遭徘徊。有外媒记者拍摄保洁人员清理地面的时候，遭到便衣人员的骚扰，称记者是汉奸，并且质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一名妇女呢，在这个向在场的这个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说呢，现场有爆炸痕迹的地方停着一辆警车，把痕迹都挡住了。随后呢，这名女子就被一名身穿浅蓝色 T 恤衫的男子强行的拽走，并且边拽边说，你爸在家里等着你呢，并且对现场的记者宣称这是家里事，而这个女子高喊不是家里事。现场记者就问，你认识他吗？随后几名男子将这名女子呢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然后关上了车门。几名警察在旁边把记者们隔开，护送汽车离开。爆炸发生后不久，警察在清理爆炸现场的时候，这名身穿浅蓝色 T 恤衫的男子呢，曾经就在现场里出现过。我们这个通过对比当时的照片和当时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发现这名男子也是这个警方派出的。我们还注意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网页通常有大量网友留言关注，那么今天的爆炸事件呢，使得美国使馆成为舆论关注聚焦的地方。对于那名男子引爆的爆炸物究竟是什么，有人呢在这个使馆的微博网页上留言说，这个他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还质疑警方所说的爆竹爆燃一说。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详尽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再一次的爆出疫苗丑闻，中国共产党领袖及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和相关人员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之际，中共当局继续严控舆论，禁止民众讨论相关的话题。绝望的中国民众在悲叹中转向黑色幽默，寻求自我安慰。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疫苗造假新闻再度曝光，令中国亿万公众人心惶惶、忧心如焚之际，一度看似不再对具体的国家管理事务发出指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发出最高指示。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在赠送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之余，也抽空关心中国国内的事务，点名批评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称其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声言要依法从严处理。 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发出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大力宣传，显示了早些时候外界普遍猜测的习近平已经大势已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习近平依然是中国定于一尊的万能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好像是大梦初醒，在最新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一个多星期之后，下令说，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在另外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迅速、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封杀中国民众试图了解真相、剖析、分析原因的一切讨论。这些网民一提起就会被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迅速封杀的讨论，包括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为什么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有独钟，该公司不但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而且该公司的一些高管和大股东已经被中共掌控的公安机关抓捕，但同样是疫苗生产造假的湖北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却可以免遭重罚，主管都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提拔在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免职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以及其他问题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背景，可以在其产品一再闯祸之后安然过关，继续生产问题食品伤害公众？有关厂家跟中共政权是否有利益相关或利益输送关系？每次导致公众遭受严重受害乃至丧生的食品药品丑闻，中共当局都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声言要一查再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循环往复不见尽头。为什么中共当局每次丑闻发生后都信誓旦旦要彻底查清事实，但却对调查真相的公民、记者、律师、报社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其中包括撤职、骚扰、威胁、抓捕、判刑？这次中共当局再次故伎重演，还能骗谁？上述的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出现，就会被中共掌控的互联网管制当局立即删除。中国公众只能跟中共当局打时间差的游戏，看到互联网上有什么中共会封杀的东西就赶紧剪贴保存。于是中国网民便戏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谓的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是给人民一个交代，即交代封口之意。交代这个词和图片于是在当今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眼下中共当局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制止假疫苗丑闻继续发酵，记者即使是想写一些尽力避开中共当局敏感话题的知识性、公益性新闻报道，也发现自己受到中共当局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一位试图采访相关消息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无奈的请求，本来不想求助的，但是微博朋友圈和社交媒体 QQ 群全线阵亡，想问一下李友林当中有没有带孩子出国或者去港澳打疫苗的家庭，或者认识这样的家庭且能联系到愿意接受采访的，麻烦联系我下。7月24日，一位儿童家长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出了绝望的哀鸣，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发现都是来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的疫苗，这些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想想不寒而栗，已经不能指望政府会做出赔偿，甚至不能指望政府做出道歉，只能得到政府的交代。这一哀鸣很快如愿以偿，迅速被豆瓣删除。 绝望的中国公众试图以黑色幽默来排解焦虑，黑色幽默眼下似乎成为中国的全民娱乐。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黑色幽默加信息传播帖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了一条震撼消息，没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公民旅游签证的朋友也可以带小孩来接受疫苗接种，不仅疫苗质量高，而且费用很平民，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人到日本来打疫苗，而且不分国籍，不问签证，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减免，只需提前预约。还有的中国网民贴出资料显示，中国在1980-90年代疫苗大都是来自日本的援助，并哀叹那个时候的中国儿童真是幸福。在疫苗丑闻似乎再度显示中共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际，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试图将疫苗丑闻跟美国联系起来，声言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发生疫苗丑闻绝非偶然，一定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扰乱中国的民心，破坏中共及其政府的威信，以有利于迫使中共政府就范。然而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来看，这种阴谋论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没有多少市场。7月24日，中国的许多互联网用户看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表一则跟疫苗丑闻毫无关系的美国司法制度当中的陪审团成员职责的微博贴，中国网民蜂拥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恳求美国的援助。这些中国网民说，你们为叙利亚儿童打击巴沙尔政权，为什么对千千万万遭毒害的中国儿童视而不见？战斧导弹在哪里？只有美国可以救我们了，求求你们，你们啥时候打进来，我们给你带路。美帝，你亡我之心千万不能死啊，请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罚。请问长生生物的神秘大股东高俊芳有美国国籍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吗？一位网民在这些留言评论之后写道，一个外国大使馆一条毫不相干的微博下满屏是中国人的失望和绝望，太悲哀了。另一位网民则调侃说，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是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反复被举报却没有被拿下的微博账号。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连日来，中国20多万个孩子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接种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百百破疫苗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朋友圈中发泄对涉事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婴儿阶段注射的疫苗起不到防病、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无法断定疫苗对孩子健康到底是否有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此次疫苗事件的导火索是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造假。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接报后7月15日进行了飞行检查，发现长生生物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但药监局表示相关批次问题疫苗并未流入市场。 但这才是刚刚开始。三天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对2017年10月发现的该公司生产的百白珀疫苗效价不达标做出的处罚决定，没收库存的百白珀疫苗186只，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罚款共计344万元人民币。监管部门为何在发现问题近9个月后才公布处罚决定，令人心中存疑。而且有关处罚决定书仅提及对涉事企业的行政处罚内容，但没有向社会大众公布疫苗不合格的原因、产品流向和产品召回的情况。据吉林药监局公布的处罚决定书所披露的内容，这批问题百白珀疫苗共生产了25.33万只，由吉林药监部门抽检了522只，销售到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26万只，库存仅剩186只。山东省疾控中心表示，现已查明问题疫苗已接种超过24万只，涉及儿童超过21万人。按中国国家药监总局的说法，这些问题疫苗应按劣药论处。百白珀疫苗是中国婴幼儿必打的预防针之一，从3个月到18个月共接种4次。在中国城市地区，完整的预防接种是儿童入学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疫苗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或致死的报道，但中国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报道说，问题疫苗只影响免疫效果，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专门从事流感疫苗研究的盛宗梅认为，现在就断定问题疫苗对人体无害为时过早。
你这样小孩给他打上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从我们做 vaccine 的人来讲，这个疫苗本身，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 test 无数次，因为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疫苗从生产，从我们研究到上市的话，我们先要在老鼠身上，我们再要在比较大一点的动物身上，有可能还要在 monkey 身上，然后再到人身上去试。一步一步试的目的是就是看那个你的 vaccine 有效没效，第二步试就是看你这个 vaccine 有没有毒素，你会不会，因为所谓 vaccine 的话，你是把一种生物制品它打到你身体里去。
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长生生物的这批疫苗问题可能是出在了更换了更大的细菌发酵罐、添加酶等，并且这些工艺变动未经报备批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盛宗梅说，
这样的疫苗必须首先我们一定要一步又一步把它检测到它是完全没有毒性反应，或者可以讲到是几乎等于零的毒性反应，然后再可以用到市场上去。而且我们美国生产的疫苗的话，每一波，这次我一波生产出来用完了，我第二波生产出来还是再要进行试验。
连日来，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并持续发酵。在经历了一系列食品药品掺假的事件后，中国公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疫苗已不抱任何信心。官方和官媒一再强调，问题疫苗仅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不对人体构成危害。这显然是不希望公众把这次事件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相提并论。但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邓宇文认为，此次疫苗事件其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讲明明知道这个疫苗是关乎这个所儿童这个接种安全的一个东西，它必须是要前提就是说必须保证安全，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前提。
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涉案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部门一定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退休的资深医学评审官方国栋说，疫苗事件也反映出中国国家公信度的丢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公信度、国力的公信度的问题。过去就是一直就是比较正面的，就是一片赞扬啊， 这个中国计划免疫工作做得如何好，小儿的儿童的接种疫苗接种率达到90%，然后说接种疫苗发生了一定的问题以后，有全国性的监督网络、监视网络，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及时的处理。那这个我现在又找到了2013年这个 CD 中国预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面放在首页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就说中国在这方面的监管做得如何好。那事实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然而在本次长春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中，狂犬病疫苗的造假是由内部员工举报，而百白破疫苗效价不足的问题是被查出后，监管部门时隔8个多月才做出了处罚决定。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个政权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他指的是新疆当下面临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星期四7月26日，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大楼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一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详细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It's stuff from like a horrible movie. I mean, just these are crazy.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利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2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 他们的明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惩治主政官员等。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防火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遏制蔓延的野火。在这次扑火的行动中， 一名推土机操作人员丧生，三名消防人员受伤。一些参与灭火的团队的发言人麦克林说，大火蔓延时吞噬面前的一切。随着野火在加州北部和南部燃烧，居民在逼近大火的威胁下被迫放弃他们的住房。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至此，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